大乘白法名门论，坚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，悟恶从举五位详列白法。那么在这个白法名门论呢，我们是分成了两大科。第一大科呢是成圣言以标宗。那么在第一大科当中呢，是说明这个白法明白论的宗旨啊，就是如世尊言，一切法无我。那么天经菩萨在造论之前呢，先标出本论的宗旨啊，说这个如啊，就是随顺啊，或者说是依止。那么我依止佛陀的圣教量啊，来标出本论的宗旨啊。什么是本论的宗旨呢？一切法无我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切的有为法、无为法，不管是生灭的法、不生不灭的法，这些的法都不是自然而有的，也不是上帝创造的，都是要假借因缘的业力才能够出现。那么从本性来观察，它的本性是毕竟空，无我无我所的啊，所以叫做无我啊。那么这是我们本论的宗旨啊，学习本论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真理。那么这是第一大段啊，成圣言以标宗。那么第二大段呢，设问答以明宗。那么就是假设了两个问答来广泛的说明一切法无我的道理。那这当中就两番的问答啊，何等一切法因何为无我啊。这个当中的一切法无我先分成两部分，先解释一切法，什么是一切法的差别相啊，然后再说明这个无我的道理啊。这个本论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安排的啊。那么在解释一切法的时候啊，那么他是天经菩萨是一个先一个简略的说明啊，把一切法的他的相目啊，就是五位白法的它的名称以及它升起的次第，先做一个简略的说明啊。那么这一下呢，就广泛的详细的说明白法的次别相啊。所以叫从举五位详列白法啊，前面的是一个简略的说明，这一下就广泛的解释了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五科啊，第一科是心法啊。这个心啊，在唯识的定义就是了别，就是说这个法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它能够对所言的境界升起明了分别的功能。那么这样子定义做心法，它有明了分别的功能啊，这叫心法。那么这个心法总共有八个啊，先把这个它的内容标出来。我们看论文，第一心法列有八种：一眼识，二耳识，三鼻识，四舌识，五身识，六意识，七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啊。那么这个心法在这个一切法的当中啊，这一切有为法当中啊，它的造业的势力是最强大啊，一切最胜故啊。那么这个心法它的势力那么强大，它的内容是有八个啊，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莫乃是阿赖耶识啊。那么这是标出它的一个名称啊。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的解释啊。那么偶一大师的解释呢，我们是分成两段啊，第一个是一个总标啊，把这个心法的一个体性跟作用啊先做一个总标。那么第二段就是详细的解释啊，详细的解释八识的作用啊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总标。那么总标当中分两段，第一个是发明心识的体性啊，第二段是讲心识的作用。 先看第一段心事的体性。心性离过皆非，三不可名之为一，因何有八？那么我们这一念心的本质啊，这个性就是本质啊，这一念心的本质啊，虽然它经常起烦恼啊，有时候遇到可爱的境界起贪烦恼啊，遇到不可爱的境界时起嗔烦恼啊，但是这个都是一种作用啊，一种外在的一种作用。那么就着它的本性来说是离过皆非的啊，要以教门来说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清净就是离相，离一切相啊。那么以禅宗的这个祖师来说呢，就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就从本性是离一切的过灰。那么离一切的过灰，善不可名之为一，因何有八啊？那么它是一种无我无我所的一种清净的法性，一种平等法性的境界，没有对立，没有对立的，没有对立的，一都不可得，哪有八个体性呢？哪有所谓的八识的体性？好，那么就是从体性来说是毕竟空，无我无我所的啊，离过绝非啊，就是离一切的这一切的啊对立的相貌。那么从作用来说呢，若论相用，浩然无涯，今就有情分中，相用最显著者，略有八种。好，那么既然它的本性是毕竟空，那么这个八个事是怎么安立呢？啊，是噎着它的相状跟作用，因为内心一动就有作用，就有相状啊，可能是染污的相状，也可能是清净的相状啊。那么这当然是各式各样了，每一个人的烦恼啊，每一个人的善根啊，那是各式各样。所以这个内心你不动则已，你内心不动的时候是离过皆非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但是这件事情我们是做不到啊，我们就是欢喜动。那么一动以后啊，浩然无碍。那么这个内心的活动啊，各式各样。那么各式各样呢，今就有情分中，相用最显著者，略有八种啊。那么我们不能够很维系的把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都把它讲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把它比较明显的啊，把它列出啊，八种作用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个研究白法，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，说哦，我这念心有八个体性。你本来一个妄想就打得很严重啊，你研究为师以后打了八个妄想，八个心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它是一种功能，就是它这样的功能，我们安立一个哦，它是演示的功能。它就着它能够了别外在的色尘，我们安立做演示啊，就着它这个心能够听到声音。安立它是耳识啊，就的我们这念心能够去尝味道，那么安立做舌识，就是你有这样的功能，是安立这样的作用的啊。比如说我们讲海公长老，海公长老啊，海公长老我们也可以称他做院长，也可以称他做方丈和尚。那这个是名称是怎么安立呢？是一些作用，是就着他在佛学院能够表现出一种领导者的作用，安立做院长；就着他是某一个寺庙的住持，他能够住持一个寺庙，这个安立做方丈。那他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啊，老和尚啊，长老啦、啊，这个都是耶的他所发动出来的作用安立的。其实他就是他嘛，海公就是海公嘛，一个人。这个意思懂了啊，就是说这以下的八个事是因为我们内心基本上有八个很特殊的作用。虽然每一个人的心思那是各式各样，没有两个人的心思活动完全一样啊，但是呢一般来说啊，大致上的作用啊有八个大的最大作用。所以安立八个事是噎着它的相用来安立的啊，这点我们应该清楚啊，就是不要认为有八个字体的事啊，不是这样。那么你违背你前面的宗旨，天经菩萨就告诉你白法的宗旨是一切法无我，你就跑出八个事出来 啊，这就不对了啊。是就有情分中相用最显著者略有八种啊，这个相用它是一种因缘所表现的作用，安利八个识啊。这点在偶一大师啊在解释八识之前，他必须要先做一个说明啊。那么这个八个识啊，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表啊，附表第二八识业用。这个补充讲表不是我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画出来啊。这个补充讲表是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所画的啊，我只是觉得画得很好，把它引用来跟大家共同学习啊。附表二八识业用。那么八识的业用呢，我们先看最右边一个性，这个性啊就是真如法性啊，真者真实不虚，它的体性是它是不颠倒的啊，真实不虚，如者恒常不变啊，你再造五逆十业五逆十恶，它也是一这样的一种清净的境界啊，它是真，它也是如的一种佛性，佛者觉也的一种明明觉觉的本性。那么要从经典上来看啊，这个真如佛性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去承认啊，但是它是恒常存在的啊。那么它的相貌是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啊，也可以说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这个意思是说啊，这样的，这佛陀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有三件很重大的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是烦恼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烦恼活动，有些人烦恼重，有些人烦恼轻，但是都有烦恼啊。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业力，你会感觉到有些事情你实在是做不了主，内心有这个业力。第三个就是有果报，或业苦。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这个意思是，这个或业苦不是本来有的，不是我们本来是这样的境界，就是我们后来才有的啊。这个都是可以对治的啊，可以消灭的啊。那么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刚开始是清净本然，但是一念不绝啊。那么一念的妄动啊，啊一念妄动啊，这个起心就是说、啊、真如不守自性啊，这个真如是很清净，但是啊我们凡夫的真如啊，他不欢喜安住在他自己的空性，他不欢喜啊，他就是要向外去动啊，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不绝，那么就是变成了这个事。这个事啊虽然是了别，但是这个事有一点杂然的味道。凡夫才讲事，圣人是讲智慧，转世成智啊。我们要在经论里面看到这个事啊，就是有这个染污的意识在里面，这个内心不是很清净啊，就是这个事变成这个事，所以说里面很多的黑点啊，里面有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业力，很多的苦报，痛苦的苦报，有惑业苦的成分在里面啊。那么，但是这个第一个最维系的事呢，就是第八识。它是一手的功能啊。那么这个八个识啊，在成为书中分成三类啊，它的八个识有八个功能，但是呢我们把八个识可以把它汇归成三大类啊。第一类就是一手，就是第八识。这个第八识啊，它的形象非常的维系啊。我们昨天也简单的说过，第八识是不造业的，它不造善业也不造恶业，他永远保持在无记的状态。你造善业他也不帮助你，你造恶业他也不阻止你，他完全没有意见啊。你前期是要造重大的善业恶业，他完全都保持没有意见，他也不是都不随顺你啊，他就是一类相续，保持一种无记的状态。那么他的功能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受熏，接受你的业力的侵袭，把你的种子保存下来，就是做这种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第八识的功能啊，它这是在唯识学安立做一手，它的功能就是一手啊。另外一个功能是阿赖耶啊，这个我们前面说过，这是 摄持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成唯识论是安立作义守。这个义守这两个字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义守的意思啊，简单的说就是果报，它就是一种果报，果报式，就是说它本身不造业，它只是收集你所造业的结果，它受熏。那么为什么不解直接 解释成果报呢？要 讲这个义守呢？因为它有它特殊的意义啊。这个当中有三个意义，安立作义守。第一个，一时而守，一时时间的时啊。这一时而守就是说啊，这个第八识的功能啊，这个我们前期转世在造业的时候啊，不能马上得果报。这第八识它要先保存下来，这个业力要累积一个时间啊。说你现在我现在出了家或者准备出家，我现在开始造善业了，我造的善业不是一个人的善业，我这个善业的力量那是极乐世界的善业，或者差一点至少是一个天的善业，我是一个清净的五界十善，我造了那么大的善业，但是我现在的果报还是人的果报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一时而守，因为你一直造的善业先被保存下来，不是马上得果报，你现在的果报呢，暂时要被第八识摄持住，这个果报的势力还没有消失啊，不能马上转变，不可以。就是造业的时间跟得果报的时间是时间不一样，就是意识，这个当中有差异，不是说你马上造业就马上要去得果报，不是的啊，一时而守啊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个，异类而守啊，这个类是讲前面是讲时间的差异啊，这个地方是讲因跟果的一种性质的差异啊。异类，类就是种类啊。说这个因通三性，果为无尽。说你造因啊，造业啊，是有善业、恶业、无尽业三性啊。你能够造广大的善业，你也能够一时的糊涂造的广大的恶业都可以，这个业有善性恶性，但是果报只有无忌，果报不讲善恶啊。你说你这是做一个贫穷的人，得到贫穷果报，这个贫穷的果报只能够说是一个不可乐果报，是恶业所招感不可乐果报，不是可以说贫穷是一个恶果，不可以，因为恶性本身又有招感性，假设这个果报的本质是恶性，那糟糕了，他永远没办法解脱。这个恶的性啊，在维识啊，恶的性质是有招感性，他又会去招感另外一个果报。那么一个人要是堕落到一个不可乐果报，一个恶的果报，那永远没办法解脱。但是而且有些人在贫穷当中他奋发向上了，那贫穷反而使令他增上，你怎么会说他是恶性呢？所以果报不能讲善恶，果报只论是可乐不可乐，可乐不可乐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因通三性，果报为果为无忌啊，异类而守。这第二个啊，这个性质上的差异。第三种是变异而守，说你因跟果之间呢、啊、有一点变化啊，比如说我造了五逆十二。造了无逆十二的业力，在这个第八识摄持住了，内心就是不安。但是这个业力只要没有得果报，它还有很多变数。啊，你啊拜忏，念阿弥陀佛啊，你的一方面整天拜八十八佛，一方面念阿弥陀佛啊，这个万德洪明这个清水珠啊，它到你的内心去啊，跟你那个无逆十二的罪业一接触的时候啊，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他念念之间把你那个五逆十二的罪业慢慢慢慢给消灭掉了，消灭掉了。说你一口气还在的时候，你对你内心的业力都有改变的能力，他的业不是经常保持一定的，只是变异而守，除非这个果报已经出现了，那就很难改变了。这个业力已经得果报了，就不容易改变，只要这个业力还被第八识保存， 那还很大的变数，也可能会变增长，也可能会消减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有变异，会变化啊。这个因跟果，因跟果之间有三个性质，一个意识时间上的差异，第二个意类性质上的差异，第三个变异，中间有各式各样的变化啊。所以安立做一所，安立做一所。那么这三种变化都是在第八识里面，都是以第八识的为主，这三种性质都是以第八识为主，所以安立第八识叫一所识，他就是做这三件事情，他就是负责啊，从无始劫来到现在，他负责收集你的业力，他收集你的业力，把你一生所造的业力完全给你收集起来，那在内心当中啊，不断的变化。当然他自己不能变化，就是你前期是去造业，然后对他又产生变化。啊，所以这个第八识的功能呢、啊，就是一所。啊，这个第一个啊，第二个第七识的思量。这个第七识它本身也不造善不造恶业的啊，它跟第八识的性质都是无记啊。不过这个无记是有复无记，前面的第八识是无复，它不覆盖真如，也不障碍圣道啊。第七识它障碍圣道啊。那么第七意识的形象是思量，它的功能是思量啊。这个思量就是思维度量。我们说这个事都是了别啊，了别性。但是这个第七意识为什么安立做思量呢？因为它的这个第七意识的明了性啊，它的特性啊，它能够对一个所缘境啊，升起一个很深入的思维观察，很深入，很深入，很微细，很微细，不是前六识所能够比的，不是前六识所能比。它能够对这个所缘境啊，深入的、微细的去观察。而且相续的观察，因为第六意识的所缘境是变化的啊。第六意识有时候想善，有时候想恶，有时候想过去，有时候想现在，有时候想未来啊。它的所缘境就像这个猴子去抓树一样啊，抓到一个树又放掉，又抓另外一个啊。前六识都是各式各样的变化，但是第七意识他这个人是非常专一的，他的所缘境就是第八识，哈哈，他就是。他这个人个性是非常专一啊，他就是从头到尾就一直在注意第八识啊。那么注意第八识干什么呢？就把第八识错认为我啊，直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。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说啊，第七意识的性质它不向外攀岩，它的明了性不向外啊，它欢喜向内。那么向内它其实是攀岩谁？攀岩第八识啊。攀岩第八识，第八识的明了性啊是非常微细的，刹那刹那的生，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啊。但是他这个因为第七意识的心是比较粗了，第八识比较细了，所以他看第八识啊，他以为啊，哦，第八识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哦，哈、啊，他这个明了性是一直存在的，是常住真心哦，啊，就像我们看日光灯一样，哎呀，这个日光灯是相续的。其实这个日光灯是有频率啊，是120 一分钟是120下是几下啊。但是我们的眼睛心比较粗啊，看日光灯，哎呀，这个日光灯是常住不变的啊。那么第七识他也是这样，他一次一次的去观察第八识的明了性，哎呀，第八识是我的本来面目了，执第八识为我啊，他就是思量。他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对第八识的去思量，去思量第八识，然后执为我，他的功能就是执我，在有漏位是执我啊。不过他要转世成智了以后，在这个思量的功能就是思量二空平等之理啊，在凡位呢是思量我法二智啊，这是两个不同啊，但是都是思量啊。所以第七意识的功能是思量啊。他是一个能够对所缘境的一个很深入维系的去观察的啊，这个是第七意识的功能。再看前六识，前六识的功能是成为书论安立做了境， 就是说虽然这个了就是了别，虽然八识都有了别的功能，但是前六识的形象特别明显，因为第八跟第七识的了别性都非常的维系，而且它的性质不是那么明显，反而第八识的它的了别性所发动出来的作用是一熟的特性多，那么第七意识是思量的特性多啊。那么前六识那是真实了别，了别外在六尘的境界，色身相非触法都是前六识所了别的境界，广泛的去明了分别过去现在未来色身相非触法的境界啊，这是安住做了境啊。那么这个前六识啊，我们看这个第六意识是在中间了哈，第六意识中间这个是第六意识，然后从右边往左边算下去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啊，由右由左是眼耳鼻舌身啊，前五识啊。那么这个前六识啊，多数都是在一起活动的啊。那么它的功能就是了境啊，了别外在六尘的境界。那么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大纲啊，这个八识啊，从成为数论的分类啊，就分成了三类啊，一个是它的体性是意熟啊，第二个是思量，就是第七识，那么第三个是了境，就是前六转识啊，就是成为数论把八识啊分成了这三个类啊，这三类有三个类的性质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大纲的说明，我们这一下看讲义第十面。讲义第十面呢，我们再看偶益大师的一个说明啊，这个别识的部分啊，别识八识的相用。那么别识当中呢，偶主是把八识啊分成了四类啊，他是把前五识分一类啊，那么第六识是一类，第七识是一类，第八识是一类，他把它分成四类啊。在唯识学有的地方是把八识分成四类啊，有的地方是分成三类啊，都可以啊。看我们看第一个的前五识啊，一以眼根了别色尘名为眼识，一以耳根了别声尘名为耳识，一以鼻根了别香臭名为鼻识，一以舌根了别滋味名为舌识，一以身根了别痛痒寒热等处名为身识啊。这个五识啊，它都有它所依的根以及所缘的境界啊。我们看这个表啊，可能会清楚一点啊，看这个表啊。那么前五识的境界啊，它是一个了境啊，都是了境，它的作用是了境。那么但是前五识的了境啊，它有它的所依跟所缘。这个依啊，它所依止的处啊是要有根，这个根啊，这个根啊，在唯识学是解释做依托，依托。这个依托呢是一个譬喻啊，说这个树啊，它能够升起它的枝叶花果啊，是要依托它的根啊去吸收阳光水分跟矿物质啊，所以它才能产生枝叶花果啊。这个是比喻说我们这个识啊，这前五识啊，它要升起了别的功能，也要依止根啊，这是叫做根啊，眼根啊。这个根啊，我们眼根啊，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四大，它是一种色法啊，眼根就是眼球了啊。这个根啊，在医学上啊，是对根有一点比较肤浅的看法哈。医学上啊，他认为啊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青黄赤白啊，能够了别青黄赤白啊，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这个视神经，视神经的系统啊，这个视神经是一个色法，是一个四大啊，是可以用显微镜看到的啊。但是佛法对这样的思想是否定的。佛法是说啊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东西是内边有一个明了的心法，是眼识，是眼识的作用。就举一个例子啊，说我们开车啊， 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到竹山，从竹山开回到鹿谷，啊，没有错。这个能够走的是车子在走，但是是谁在开呢？是人在开。真正能够开的是人，是有一个人在里面啊，你没有人，车怎么会动呢？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就是眼识，有一个眼识在里面，这个心法在里面，这个心法是无形无相的啊。那么这个根子是一指处，一指处而已。在楞严经他讲出一个佛陀说啊，他说啊，我们一个人眼球败坏了，但是呢眼识还是有作用，还是有在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眼球败坏啊，你看到的前面是个暗象，但是你那个明了性在，那个明了性在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东西是眼球的作用，那么眼球破坏的时候，你应该是没有明，完全整个功能都消失掉。那事实上不是，你的明了性眼识还是在，但是它因为它所依托的根败坏了，它不能分别青黄赤白，但是它那个明了性还是在，它看到的是前面一片黑暗，它还是看到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一片黑暗，一片黑暗也是所缘境嘛，就像一个人在暗室没有灯光的地方也是看到，看到了嘛？看到什么？看到暗象。所以这个到八识归体颂会解释了，疑者难分是以根啊，啊，就是这句话，疑痴的人不能分别根跟是啊，这个根它是色法，没有明了性理啊，真正明了的是心法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啊。那么根虽然没有明了性，但是它是事所依托啊，你这个根败坏的事的了别还是会有障碍啊，所依。那么它还有一个所言，就是尘色尘啊，青黄赤白啊。这个所依跟所言啊，跟事的关系啊，在一切事地论讲出一个譬喻啊，说有一个人啊，他要去办事情，他办事情他干什么呢？他坐车，他撑了一个车子，开了一个车子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去办事啊，我开了一部车子到竹山去办事。这个能开车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事，那个明了性就是事，那个车子就是所依，就是根，他要依着根啊。那么他到竹山那个处所啊，就是尘，到那个尘的境界去造业，造善业，造恶业，造各式各样的业力啊。就是人坐着车到某一个处所去办事，那个办的事情就是业啊。这样的譬喻就知道哦，这个事跟尘，这个十八界的关系啊，跟尘世的关系啊，主要是事啊，这个明了性能够造业的是事，但是这个事要造业，它还不能单独活动啊，它要一直跟。还要有所缘境才能够造业力啊，就是所依跟所缘啊。那么耳识是依止耳根去分别声音啊，各式各样的声音啊，这个高低曲折的声音啊。鼻识要依止鼻根啊，就是我们的鼻子啊，才能够分别这样的香臭各式各样的味道啊。舌头要依止舌根，才能够去分别味层啊，这个酸甜苦辣的味道。那么身是依止身根，才能够去分别各式各样的触尘啊，或者是痛啊、痒啊、寒热等等各式各样的触尘啊。那么这个五是依止五根去了别五种的尘境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五识的功能。这个五识啊，我们一般讲十八界 啊六根六尘六识啊，这个界就是界限，在凡夫位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各有各的界限啊。眼识只能够了别色尘，你不能说我用眼睛去听声音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凡夫不可以啊。它有它活动的范围，眼识所活动的范围只能够在这个青黄赤白这个色尘上活动，它不可以跑到声音的境界去活动，不可以。 圣人就可以，初地菩萨的六根能够互用啊。你说这个人眼睛好，眼睛坏掉了没关系，他用耳朵可以看到色尘，可以的啊。他的耳是能够了别色尘，就是这个圣人啊，入的法性的圣人啊，他六根能够互用，他有这种境界啊。这个十八界对他来说啊，没有障碍的啊，但是凡夫不可以啊，各有各的界限啊。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。其次呢，第二点呢、啊，前五是不能单独升起了别的活动，前五是一定要依止第六意识。你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眼睛看东西啊，第六意识不在这个地方啊，心不在焉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你说我这个眼睛在看东西，嘴巴在念佛，不可以。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的活动一定要跟第六意识合合，第六意识不帮助你啊，前五识不能活动啊。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，前五识不能单独活动，它要以第六意识当作增上眼啊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前五识的情况啊。这前五识我们是容易了解，因为前五识是我们能够很容易观察的境界，不像第七跟第八、啊、那么的微细啊。那么前五识有没有问题？这是一类啊，依止五根了别五种的沉浸啊，叫做五识啊。这个五识啊，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了 啊。这个识是过去的鹰眼了、啊，有些人的眼睛啊也特别，他的眼视特别，他的范围特别大。我们一般人的眼视的活动范围啊，只能够看到阳间的这些境界。有些人的眼睛特别，他能够看到阴间的事情，他的眼视的了别性啊特别广大。他阳间的人也看得到，阴间的鬼他也看得到。啊，眼耳鼻舌身，有些人的舌头特别啊，你看那个卖茶的人啊。卖茶的人他那个专业啊，他整天喝茶，他那个舌头这个事啊，舌事也特别啊。你任何茶泡给他，他一喝哦，这个茶是800块的茶，哈，这个茶是1000块的茶，他能够维系的去分别这个茶的味道。我们就是知道哎，这个就是茶。你看那个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的这个舌事也很特别，他跟他拜一个师父啊，学那个隐身术。他师父不教给他，只把这个隐身术的丸子拿给他。他把这个丸子啊，把它吃下去啊，嘴巴嚼一嚼啊，他就把这个丸子的这个味啊，药味啊，写出来，75种药味全部写出来，每一种药味是几两几两几两。他师父吓到，因为一般中医啊，那个药味合在一起以后，那个很难分别的，一般用仪器都分别不出来。龙树菩萨在嚼一嚼啊，他那个舌头啊，一舌根了别这个味尘啊，他就把75种药味的每一个味的两数都写出来。你看这的舌是到这种境界，舌是到这种境界啊。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也是很特别的，各式各样的，每一个人啊的眼耳鼻舌身是各式各样啊。就是说眼耳鼻舌身啊，虽然本身它的造业力很薄弱，其实眼耳鼻舌身它是不能单独活动，但是它能够帮助第六意识。因为你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人的法界啊，眼睛跟耳朵就太重要了。你说我其他三个识啊差一点没关系，你眼睛不能看东西啊，那糟糕了，你不能看经典。耳朵不能听声音啊，不能听闻法义啊。所以这个五识当中呢，就我们人的果报啊，眼识跟耳识又特别重要，修习佛法很重要啊。其他的事稍微钝一点还没关系啊，眼识跟耳识就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是前五识啊，它是依止五根了别五尘的境界啊，这都是向外攀缘的啊。我们看第六意识啊，看这个偶主的注解。一根片了五尘，亦能分别若现影子，亦能通眼过去未来，名为意识。那么第六意识它也由它所依的根，它的依止的根是一根，这个一根就是第七意识 先写下去啊，是一个心法，它很特别啊。前五世所依的根都是色法，都是地水火风所做的色法，没有明了性的色法。但是第六意识所依的根呢、啊，这个意根呢、啊，是一个心法，是一个明了性的，就是第七意识啊。那么他依止第七意识当根啊，来做三件事情：遍了五尘啊。那么这个遍了五尘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五俱欲事，俱就是左边一个人字旁，右边一个具足的具，五俱欲事，就是说。前面的五事只能够分别他自类的成绩，眼事只能够了别色尘，乃至于身根身事只能够了别触尘。但是第六意识不同，第六意识能够跟前面的五事合作，普遍的了别五尘的境界，他的活动范围很广，他也能够了别颜色，也能够听声音，也能够嗅香，乃至于触，他能够普遍了别五尘的境界，叫五俱欲事。他可以跟前面的五事同时的活动啊，这第一点。亦能分别若现影子，他也能够升起独头意识，单独活动。说这个前五事一定要第六意识的帮忙才能够合作，才能够活动。但是第六意识他也可以不需要前五事的帮忙。比如说我在打坐，我眼睛也不了别。不分别了，眼耳鼻舌身前五识的分别都停下来，就第六意识专心的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啊，分别这个前五尘所落现的影像，独头意识，第六意识它可以不需要前五识单独的，它也可以单独打妄想，单独的分别可以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空间，再看它的时间，亦能通言过去未来啊。那前五识只能够分别现在的境界，第六意识不同，它能够分别过去啊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，它也能够把过去的影像再把它调出来，再把它了别一下，可以。这件事情还没有出现，还没有出现，当然心中没有印象，没有印象没关系，我自己先想个印象出来，自己创造一个印象出来也可以。它能够分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它的分别的功能就比前面的五识广大了，广大了啊！通言过去，通言现在，通言未来，名为意识，名为意识啊。前五识所依的五根皆是净色，此第六意识所依一根则是心法啊。这个是补充说明了，前面的五识所依的都是五根啊，是一个净色根，是一个色法。那么第六意识所依的一根呢，它是一个有了别性的心法，就是第七意识。那么这是把第六意识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。那么我们在附表上呢有更详细的说明啊。这个地方讲义有没有问题？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蔡居士，前五识所依的根。是色法，前五识是心法，识就是了别嘛。哦、前五识所依的根是个色法，第六意识所依的根是个心法。哦、他依止心法升起了别，这是他特别的地方。哎，简记是，
当他的意根哈落谢，主要是讲的独陀意识。
头是脑袋这个头，独头，嗯，第六意识它能够啊，不必要眼睛的帮忙，它自己就能够现出影像。比如说我们修观啊，修不净观，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粪。那么这种境界，我们眼睛没有看到，眼睛是闭起来的，但是第六意识它能够把这个样的，从这个名言当中啊。他能够创造出一个所缘境的影像、哦、种种不净物、哦、一个人的色身是种种不净物啊，36种大小便利啊，各式各样的不净物啊，充满于身内啊。那么不但是充满于身内啊，他还流出来，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粪，像臭皮囊啊，九个孔啊，经常流出大小便利啊，不净物 啊。那么我们在第六意识去分别这样的一个境界啊，这样的一个色身的境界啊，这个时候眼睛没看到，眼睛没有在看，耳朵也没有听了，这是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啊。那么去分别落懈的影响，这个落懈就是说呢，你曾经学习过的法义，你一定是曾经学习过的啊。那么这个是第六意识的功能，它能够单独活动啊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。